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传道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。那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圣洁公义的神，因为你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要追讨他们的罪。感谢神，你是大能的神。我们今天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主的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不要因为犯罪而得罪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上一章我们提到大卫因为犯奸淫谋杀赫人乌利亚，神派先知拿单去责备他，大卫亲口做见证，自己审判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怜恤的心。结果他的审判落在自己身上，拿单告诉大卫说，刀剑必永远不离开大卫的家，而且神必从大卫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大卫。在上一章我们看见大卫和拔示巴因为淫乱所生的儿子被神击打致死。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见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暗嫩也死于非命。事实上还有两个儿子亚沙龙和亚多利亚也死于非命，所以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非命。下面我们看第十三章，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塔玛。亚沙龙和塔玛都是大卫的妻基述王玛吉基述王的女儿玛加所生。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塔玛，暗嫩是大卫的长子，所以暗嫩与塔玛之间是同父异母的胞兄妹关系。暗嫩爱塔玛又没有办法满足啊，得到塔玛，所以就因此患上严重的相思病，而且病得还不轻，连他的朋友都看出来，所以约拿达看见之后就问暗嫩说，王的儿子你怎么一天比一天瘦呢？暗嫩把心事告诉了约拿达，约拿达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让他装病啊，他知道大卫会来看长子，然后就给他出了主意，让他的父亲大卫王叫他的妹妹塔玛给他做吃的。这个大卫看来也是比较宠爱子女，因为事实上这个要求可能有点特别，作为王子他们一定有御厨为他们准备食物，为什么非要他的妹妹给他准备食物？好了，这个结果后来暗嫩就装病，大卫打发塔玛去给他做吃的，一步一步暗嫩把塔玛引诱到自己的卧室，就要对他进行下手，但是塔玛并不顺从，塔玛反抗，这一点与拔示巴和大卫之间是不同的。他反抗，而且跟他说，你不要指出他哥哥的这样的愚妄的行为，你不要玷污我，因为以色列中这样做是一个丑闻，因为在以色列的律法是禁止犯这样的罪，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有明文规定。不仅如此，而且暗嫩是王位的继承人，因为犯奸淫可能会失去王位，所以第十三节说，如果你玷污了我，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。 他妈还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可以求王，他必不禁止我嫁给你。事实上摩西律法是禁止这样近亲结婚，但是他们也许可以沿用先祖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服王。但是安嫩不听，就因为力气比较大，就玷污了他妈。随后安嫩又恨他，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加重。为什么要恨他？估计主要的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他自己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，使他的王位受到了威胁，于是就要把他妈赶出去。但是他妈又告诫他说，你不要这样去做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妈就期望安嫩能够娶她做妻子，但是安嫩不愿意，所以安嫩从开始就没有想去娶她，就把正说将这个女子，不是她的妹妹，将这个女子赶出去，所以这个态度非常的恶劣。他妈受到双重的打击，所以非常的悲哀。然后他的哥哥亚沙龙看出来，就安慰他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安嫩做的，安慰他暂且不要作声。因为安嫩是王储，是长子。但是21节，大卫王听见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怒，可是大卫王不能够采取任何的行为去制裁去惩罚安嫩的错误的行径。原因在于大卫王自己身子坐不正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做好表率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说安嫩，因为自己行得歪，他没办法去说他的儿子。好，亚沙龙表面上并没有跟他的哥哥这个好说歹说，就是没有说他哥哥的坏话，但是怀恨在心。过了2年，这件事情他终于他知道可能这件事情慢慢淡忘了，所以他就设了一个计谋，利用他剪羊毛的时候要请他的哥哥去。其实26节，王说何必他去呢？26节知道王知道他们两个兄弟之间是有矛盾的，没有架不住亚沙龙再三请求，王就允许了安嫩和王子同去。亚沙龙就利用在酒宴上的一个机会，就将安嫩杀死，报了着他妹妹的仇。完了之后，亚沙龙就逃到他自己的这里37节，亚述王也基述王亚米弗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。因为亚沙龙的妈妈是达买的女儿，所以达买是他的老爷，所以他逃到老爷那里去，过了3年的时间，住了3年的时间，逃避惩罚。第39节，安嫩死了之后，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就是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大卫王为安嫩哀伤的心慢慢减弱了，心里却又切切想念亚沙龙。这里有一句话，第37节，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，就是当亚沙龙逃到基述王那段时间。我想大卫的悲哀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当然是为儿子们手足相残，彼此杀戮而感到悲哀，另外一半可能也是为自己，因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，让他想起了自己所犯的罪，所犯的奸淫罪和谋杀罪，现在报应在他的儿子身上，他知道这是神对他的惩罚和管教，所以他也为自己悲哀。尽管他是君王，但是神的管教照样可以临到他的身上。好，这是我们第13章的信息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有一些罪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，而且神会管教，因为人犯的罪，神的管教，神的惩罚是必然来到的，警惕我们，提醒我们在生活中要小心，不要得罪神。谢谢收听。